我要成为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恩膏的人。因为这个就是我最近在讲的题目，旧约中的圣灵。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0章22到33节，请看出埃及记22章33节。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讲出埃及记中的圣灵。我们一起来读30章22到33节，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你的那膏油会发出香味，当然这个膏油是预表圣灵，这样圣灵也是要带给我们天上的香气。你刚刚所读他做的这个圣膏油里面的一切香料，其实都有他们特别的属灵含义。比方23节提到末药，末药是果实用的，是我们想到圣灵所赐的安慰。一个人死了，很多人他旁边所爱他的人都会伤心，可是圣灵就赐下安慰。所以你用末药果实，其实那个意思就是圣灵要安慰人。还有提到肉桂，肉桂是甜的，所以代表圣灵中的喜乐，圣灵带来主甘甜的同在。还有菖蒲，它是一种水生的草本植物，可以提取芳香的油，就预表圣灵的膏油告在人身上的时候，会使人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还有这里提到桂皮，中医认为这个桂皮味辛热，味道辛热，可以用来除冷健胃，所以有些人如果很怕冷可以吃这个桂皮，但是不要吃过量，因为听说这个东西会伤害肝跟肾。可是这个桂皮它有补火助阳，还有散寒止痛、温经通脉的功效，所以呢这个桂皮是有疗养的功效，预表圣灵会带来属天医治跟神圣健康，所以使一个人呢可以灵里头健壮，为神心里火热。第二点，你会发现这个膏油是那么的神圣，称为圣膏油，你不可以随便使用，你不可以仿冒，你不可以无聊了就按这个调和之法做跟这个相似的膏油，你也不可以呢在做的时候掺杂其他的材料制作膏油。所以你做这个膏油的时候，一定要按着神所指定的材料跟分量来制作，是要用在会幕里头的。所以圣灵你不能仿效，你知道哪里有圣灵真实的工作，那里就会有魔鬼的假冒，因为魔鬼很喜欢用各样方法来仿效圣灵。可是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假冒的，人不要觉得你可以用你的天然才智高言大志去感动人，或者你用那种热门音乐演唱的方式去激动人心，以为这样可以仿效圣灵的工作，可是不会带给人真实生命的改变。第三，这个膏油不能够倒在属肉体的人身上，只有分别为圣的人才可以领受这个圣膏油，比方亚伦跟他的儿子。 他们要做祭司，为神的缘故分别为圣，然后才领受这个圣膏油的膏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19-21。出埃及记29:19-21，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弹在弹的四周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弹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会发现先有血，然后才有油，对不对？再弹油，不是先有油，乃是先有血。所以油必须放在已经有了血的地方。那个意思就是说，亚伦跟他儿子先被血洁净，然后才领受这个膏油。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先借着认罪悔改，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然后才可以领受圣灵的膏油。所以圣灵呢，他只能膏抹那些已经接受耶稣、信靠耶稣、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人神的人。所以如果没有救主跟十字架，就没有圣灵完全的膏抹。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灵，使我们这个人的灵里面的灵，那个接触神的器官活过来了。而圣灵的膏抹会使我们的灵更加的渴慕神，喜欢跟神相交，以神为乐，而且会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遵行神的旨意。还有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的意志分别为圣，我们定义要顺服神。那么圣灵就膏抹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有能力对魔鬼说不，对神说是。还有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必须愿意向自己的想法还有世俗的想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容易沾染世俗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属肉体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我们必须拒绝，而完全接受神的想法跟神的话。所以圣灵他要膏抹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思想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使我们的心思可以像耶稣。还有耶稣的宝血要洁净我们的感情，洁净我们的感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情感觉都奉献给神，单单恋慕神跟神的旨意。我们最好像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那个清晨多夫，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那圣灵给我们的感情跟感觉，使我们有耶稣的感情跟感觉。中国有一位于慈度姊妹，她年轻的时候想要去英国读书，她要学医。在她的时代，一个中国女子到英国读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她需要坐船经过地中海的时候，哇，那个圣灵就一直的催逼她，她里面有个感觉，不可以去英国，你要快点回国，回到中国去传福音。你不可以去英国，回国，回中国传福音。那因为圣灵一直催逼感动他，所以船停靠在法国马赛的时候，他就跟船长说我要回中国。船长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回中国传耶稣。等他回到上海，他的亲友都很惊讶，说他是不是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尤其他的父母非常生气，跟他说既然耶稣叫你传福音，那就叫耶稣管你的饭吧。以后他就在上海为主传福音，在他里面就有一种从圣灵来的火热跟迫切，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热心，是神的光照，圣灵的焚烧。所以当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哇，那些听众面前地上都是泪水。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的传讲而悔改， 以后呢，在中国有好多的大布道家都是借着他传福音而信耶稣得救的。在出埃及记29:29，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血要抹在亚伦跟他儿子的右耳垂，还有右手，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我想那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宝血要抹在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塞耳不听那些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的话语，要多多听神的话，而且圣灵要膏抹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听见圣灵要我们听见的话。有个姊妹呢，她信耶稣不久，她觉得自己是好人，她并不觉得她有罪。有一次呢，她在聚会中听见一个弟兄做见证说，我的父亲是银行经理，有钱有地位，按理来说我这个银行经理的儿子在钱财上应该是很阔绰的，岂知呢，我常常做小偷。哇，就是这么一句话，银行经理的儿子做小偷，这句话深深进到他的心里头去，让他看见自己里面充满了不义的事。他就想到过去他当老师的时候，常把学校的字典、小箱子等等东西拿回家去用，所以他就立刻认罪悔改，要归还那些物品，可是又觉得很难为情哦，他是老师嘛，所以他想说，那干脆我把这些物品应该的价值有多少钱，我就把钱寄给同事，托他们代还给学校。可是主耶稣不放过他，叫他一定要亲自去归还，所以他熬不过圣灵的光照责备，所以他就顺服下来，亲自去向校长认罪，而且归还那些物品。所以圣灵实在膏抹他的耳朵，不是外面的耳朵，是心中的耳朵，对不对？圣灵也要膏抹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圣灵要光照我们，要洁净我们，让我们看见过去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会摊开在主面前，也在我们面前，然后他会引导我们要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步步跟随主，凡事为主而做。有一次有一个中学生，哎呀，他真的重生得救了。有一天晚上，圣灵就光照他，把他以前做错的事情呢，一件一件摆在他面前，他就随着圣灵的光照一直的认罪悔改。那个时候夜已深，他的父母都已经入睡了，那他做很多事情是得罪他爸爸妈妈的，他就跑去暗暗的跪在他母亲旁边，然后就想起那些事情就一直在流泪。不一会儿他妈妈忽然醒过来，就问他说，孩子你怎么在这里，你在哭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我从前常常偷你的钱出去买糖吃，然后背着你做坏事，又常惹你和跟爸爸生气。妈妈说，乖孩子，你平常的表现都很好啊。他说，不，我是暗中使坏，我是里面坏。他说，爸爸已经熟睡了，我不方便吵醒他，请妈妈转告爸爸我的罪，也代我请求饶恕，求他原谅我。妈妈就答应了，他就擦干眼泪回到房间，又继续写了几封信，对付他以往的不义跟亏欠，有的是向老师认罪，有的向校长承认他从前考试作弊的罪，有的呢是向同学认罪，他要跟同学和好，有的是告诉他的朋友说，我不再跟你们结党犯罪了。就算他认真的对付这些不义的事，从那一天开始，以前缠累他的罪全都脱落了，他在属灵上有很大的长进。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已经信耶稣，你已经受洗，可是过去缠绕你那些世俗的罪，那些你天然本性搞出来那些罪，你没有一个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对付，你重生之后，你信耶稣之后，跟你信耶稣之前很多的生活都差不多一样， 那些老习惯你都没有改变，你在属灵上不容易长进，圣灵也不容易充满你膏抹你，就是有这些罪，世界的罪，肉体的罪，在那里阻挡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要膏抹我们的耳朵，要让我们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好叫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叫我们可以领受圣灵新鲜的膏抹，越来越成熟。圣灵要膏抹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膏抹我们的全人全身。你知道有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或者领受圣灵的膏抹的时候，他们整个人会摇动或颤抖，为什么？因为圣灵是膏抹我们的全人全身，是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连你身上都会感受到圣灵。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还有自己的生活生命都完全奉献给主。我们不要说，哦，我信了耶稣，一手抓住天堂，我一手还要抓住世界，这样我两个都要，不行的。信耶稣必须很绝对，你必须要弃绝这个世界的灵，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让圣灵来占有，让圣灵整个管理你的全生活，来膏抹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耳朵，你的全人全身，这样你可以被主来使用。有的人他没有这样子真实的对付自己，洁净自己，他的天性就是很喜欢活动，所以他也会参与很多服事，这个不代表你被圣灵使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洁净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让圣灵来占有，来管理，来膏抹，来使用。第四点，膏油是要膏会幕里的一切物件，会幕是上帝的居所，所以会幕里头每一件东西都需要用油膏过，表明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样神的荣耀才会充满会幕。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0:9-11，出埃及记40:9-11，我们一起来读。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只着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件物件帐幕其中所有的抹油，抹油之后你读34-35，刚刚那个出埃及记40:34-35，一起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所以你看圣灵膏油膏抹一切，然后荣光就显降了。所以圣灵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光带给我们。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是耶稣，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这一节是译作道成了肉身，支搭会幕在我们中间，支搭会幕在我们中间。换句话说，耶稣就是那个活动的会幕，对不对？耶稣就是那个活动的会幕，神的荣光充满在他里面。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以后，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才开始侍奉。所以你看连神的儿子都需要先靠着圣灵去得胜试探，然后充满圣灵的能力才开始侍奉神，是不是？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使徒行传10:38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使徒行传10:38。所以主耶稣正是因为他领受了圣灵跟能力，所以他可以做一切神要他做的事，他可以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主耶稣所领受的是那个无限量的圣灵的膏抹， 所以他身上充满了荣光，道神的肉身知他会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主耶稣是活会幕，神的荣光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在耶稣之前，神赐给人的圣灵是有限量的，在耶稣之后，神赐下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主耶稣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继续不断的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不要追求一段时间就觉得我够了。不，我们要求神继续不断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这样我们一生才能够继续不断领受圣灵无限量的高莫，这样我们在地上也才会成为那个活动的会幕，神的荣光充满了全人全身，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反照出去。有个神的仆人，他一直求神要赐给他更大的圣灵的能力跟高莫。有一次在半夜，那个圣灵能力高莫达，他全身在那里颤抖，好像触电似的，好像整个人被接上插座，有1000瓦的电力流进他的全身，所以他整个人呢，他发现他的手脚好像在一次次无声的爆炸当中张合，好像什么要透过他的手脚释放出去，他越想停下来就抖动得越厉害，他就发现哦，这场角力你要跟圣灵这样摔跤是赢不了的，所以他干脆投降了。他知道这股力量就是圣灵，神临到他，圣灵的高莫临到他，神回应他的祷告，而他可想更多拥有神和圣灵的高莫，不管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当然每个人领受圣灵的高油经历不同，也许有的人只是安安静静的领受，先有宝血的洁净才有膏油的涂抹，除非我们先全然成圣，先追求成圣，否则我们不能继续不断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与膏抹。你看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哇，他觉得这个很棒，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上帝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直到如今教会还是有人不要成圣，不要圣洁，却要得能力，这样的人很危险，有可能他会被恶者那个不圣洁的权柄所管辖。所以圣灵一开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先洁净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分别为圣，叫我们这个人完全奉献给神，然后圣灵就进来要占领我们，高抹我们，而且为着神的荣耀使用我们，神继续不断借着圣灵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圣灵合作，要抵挡魔鬼，要抵挡罪恶。有一次杜鲁门总统他去东德参加波茨坦会议，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在那个会议呢，他要发布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命令。有一天晚上，这个艰苦的会议接近尾声了，杜鲁门正准备回到附近投宿的旅馆，有一个负责公关的年轻军官看到杜鲁门的车子正要开走，他就把头呢靠在车窗上要求搭个便车。上车之后呢，这个军官就跟杜鲁门总统说，在柏林呢黑市猖獗，什么东西都有，例如香烟啊、手表啦、威士忌酒、妓女等，如果总统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就可以，你知道什么都有的，譬如女人。杜鲁门非常爱他的妻子贝斯，几乎每天都写一封情书给他，他就很生气的跟他说，听着小伙子， 我娶了我的爱人，他不跟男人乱来，我也不跟女人乱来，你可要搞清楚，不要再让我听到你提到的那种事。后来杜鲁门的司机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到住的地方的时候，杜鲁门跨出车门甚至没有跟那个家伙说再见的。拒绝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任何时候可能的话你就赶快逃避他，在有人问你之前你就先说不了，在心里面说绝对 不要，在情境产生之前就下定决心不要涉入。如果一个人陷入流沙，当然他很期待被救出来，对不对？可是比从流沙被救出来更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避开流沙，对不对？你不要靠近那里嘛。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比方你已经该睡觉了，不要把你的手机就放在旁边，你要睡觉啪啪啊，又有人传讯来，又来看又来看，然后就是睡不着想那些事情。不要为肉体安排，把手机放远一点，不会有小偷来偷的嘛。如果人让肉体跟私欲掌控，就会得罪心中的圣灵，让圣灵担忧的。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提到的罪，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个都是出于里面的那种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一样去对付，真实的认罪悔改，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的膏油。而那个苦毒常常就是起因于你不饶恕一个人，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苦根种下去了。所以我们赶快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所以圣灵要我们对付罪，是出于他深切的爱。对于我们的罪，圣灵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忧伤、担忧。我们的罪让圣灵担忧、忧伤，因为他知道罪就拦阻我们得着圣灵的恩膏跟能力的恩膏，也拦阻神透过我们要借着我们要给别人的祝福。所以当圣灵对我们的罪感到忧伤的时候，他让明明觉得很不安、很不舒服，他会责备我们、光照我们、催促我们快点认罪悔改。可是人有可能抗拒圣灵、反抗，为自己的罪辩护，为自己的罪自圆其说。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就讲这么一句话，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一节，七章五十一节，这个斯提反责备那些听道的人，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今天我们不需要行外面的割礼，可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我们一定要领受圣灵，而不要抗拒圣灵。或许自满是抗拒圣灵的工作最普遍的形态。自满使一个人失去渴慕，他不会继续不断的追求神。自满是抗拒圣灵工作最常见的形态。所以人对圣灵不够敏锐，也不寻求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他只是碰到困难的时候，会有需要的时候啊，才觉得说我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很想与我们相遇，可是我们逃避他，忽略祷告。有时候我们在赞美敬拜神的时候， 圣灵会光照我们一件事。有这个姊妹在赞美敬拜的时候，圣灵跟她讲说，你只是用嘴巴亲近神，可是你的心却远离神，那你就需要决定你要不要认罪悔改，还是你要抗拒圣灵，对不对？那我们抗拒圣灵就是在抵挡神，当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却跟他争辩讨价还价，或干脆不理。神向我们说话，他不是要开放跟你讨论的，没有什么好讨论。神一说话就 要求就是立刻顺服。莫恩德烈在他一本书叫做《寻求灵性的卓越》，他这样讲，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若一个人能被圣灵充满，那是何等难以述说的神圣跟荣耀。然而无可避免的是，这位新的主人一定要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的老我要从宝座上退下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耶稣为中心，尊他为大，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如果我们确实明白圣灵充满的喜乐跟能力，我们会迫不及待要顺服主，承认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是引领我们的大牧者。所以一个真实重生的得救的人，他每一天需要一直的学习老我从宝座上退下来，让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尊主为大，完全的降服，才能够领受圣灵的膏抹。抗拒圣灵工作的另一个因素是，不让圣灵借着另外一个人对我们说话。有的人他觉得，如果圣灵单独对我说话，那我不介意，可是如果圣灵是透过某一个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我没有办法听从，或者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觉得我也没办法听从，查经小组在讨论的时候，组员的提醒，他也觉得他不想听，弟兄姊妹私下的规劝，他也不想听。有的人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其实可以说自尊心太强是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比较正确的说法就是太骄傲了啦，所以呢他就会不想接受。可是常常有时候我们错过了圣灵的提醒。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圣灵会借着人说话，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心，才有办法在灵性上一直的长进。所以谦卑的人会接待主，接待主所差遣的人，接待主接着任何一个人或环境或直接对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让那些人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在抗拒圣灵。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命令，一起来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意思是不要妨碍、拦阻或浇灭圣灵给的意念提醒。当圣灵的火正在燃烧，我们却用自己的私欲或邪气的冲动来浇灭它。圣灵正在膏抹我们，我们却拒绝他，把他摒除在心门外，不愿意听从。这个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圣灵常常不是按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式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很容易抗拒他。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神，我们不需要告诉他他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会按着他喜悦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得罪圣灵、抗拒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三种不正确的态度都会使圣灵无法大大膏抹我们的。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让圣灵光照，不愿意让圣灵显示他生命真实的情况， 所以他就会从一个表里不一致的基督徒。所以我在提醒大家，一个人要领受圣灵无限量的高抹，第一必须不断的悔改。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要悔改，你才会领受圣灵所赐的神所赐的圣灵。所以圣灵一旦提醒，让我们心里头不安，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赶快悔改，远离那件不对的情况，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去得着洁净。领受圣灵的提醒，使我们不至于违背神的律法。如果一个人他在灵里头对神冷淡、软弱无力的时候，一定要快点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目前的情形不对，或是你对自己的软弱很绝望，没有关系，你就来到神面前承认，求主饶恕我们因为忽略圣灵而犯的罪，或者是我们忽略追求圣灵充满而落入这种冷淡软弱的光景。我们跟神认罪，让我们再次把自己降服于神，再次把自己交给神，说神，我要完完全全的向你降服，我愿意顺服神。所以一个人他愿意认罪悔改，洁净自己，然后他才能够领受圣灵的高抹，圣灵的大能。第二，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的祈求是一种现在进行式，就是不断的祈求。因为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每一天你需要明确的、刻意的求圣灵再次充满你，求圣灵再次高抹你。神是根据你祈求的程度来回应你的祷告。神能不能感到你真的迫切需要圣灵？神能不能办法感到你真的是那样迫切想要淹没于圣灵，浸透于圣灵，要跟神有一个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神能不能意会到你里面真的觉得离了神你不能生活，离了圣灵你没有办法生活？你是不是能够说服神，让他相信你真的渴慕被圣灵充满？开始向他祈求吧。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有一个应许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一定要求，因为你开口求表示你心里真的要。所以天父想要把无限量的圣灵都来赐给你，所以每一次聚会你都要向他求，奋力抓住神，求告神。不要像以赛亚一样，他看见当时的百姓没有人奋力抓住神，没有人求告神。所以我们要奋力抓住神，求告神。第三，如果你想在生命当中经历圣灵那个无限量的高抹，每一天你给神时间，给神机会，还有给神主权，让神管理你的生活，用信心支取神的应许，用信心在那里遵守神的命令，顺服恩高的教训。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有从主所受的恩高，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高抹我们。一方面他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像耶稣；另一方面他把能力的灵高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顺服主，能够顺服恩高的教训。每一天可以住在主里面， 我们的生命逐渐长大成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侍奉要一起成长，照主所行的去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灵真的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一个传道人他很会讲道，很有名，常在各地讲道，可是有一班专干绑票的人看上了他，就想要绑架他，敲他竹杠，就写信约他去讲道，说我们要悔改信耶稣，请你在某月某日某个时间到某一个地方讲道。那这个传道人呢，他也不知道是迹，不知道是诡计，他就按时前往。到了目的地，他刚要按那个电铃的时候，他里面就是很不安，他觉得非常奇怪。他认识这个恩高的教训，他有很多次学功课，所以他就顺服恩高的教训就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法院就传他问话，要看那个绑匪呢给他的那一封信。原来这个土匪他们案发被捕，招供此事。哇，传道人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恩高的教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学习，在工作的场合就学习，在学校也学习，按着恩高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恩高降下来，不是要让你觉得哦，飘飘然都飘到天上去了。对，有的时候是有这种经验，但是神的荣耀，神的恩高降下来，有比情绪经验更高的目的，是神要用他的生命和圣灵的大能充满你，好叫你可以去服侍别人，服侍他所量给你的人，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而这个圣灵的恩膏是可以越来越增加的，神期待你可以走进他里面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境界。有一个蛮有圣灵恩膏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有一次有个人就问他说，你已经拥有今天的地位，在别人看来你已经达到蛮高的层次，对你而言够了吗？他说，不，我还要上到更高之处。所以永远都不要停止追求神，因为神所要赐给你的恩膏是没有限量的。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让人这么兴奋的原因，因为在我们里面对神同在的经历，对圣灵恩膏的经历是永远不会达到尽头的，神总是会有更多的启示。神的爱是没有止境的，神的恩膏是没有限量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会明白什么叫神的荣光，因为圣灵充满就是把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灵里可以与这位荣耀的神面对面。可是你不能满足于只有心的荣光，一定要继续追求，直到你有月的荣光。如果你已经有月的荣光，你仍然不能停止追求主，你要进入日的荣光，在父的国里可以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如果你希望得到天父为你生命所计划的一切，领受那个完全的荣光，那个完全的恩膏，你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而且完全的向神降服。主耶和华的灵要在你身上，因为耶和华要用膏膏你，好叫你可以传信息给那些谦卑的人，差遣你医好那伤心的人，可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神赐下圣灵的恩膏是要透过你的生命带给别人有一个复苏，有一个恢复，你可以触摸更多的人，为神而触摸他们，接触他们。所以你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为着神所量给你的工作跟侍奉完全的摆上。约翰雷克 John Lake 也是一个充满圣灵恩膏的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就是要把神的丰富带给每一个人。他常说，天上能力的秘诀不是取决于人的行动，乃是取决于人的生命。他深信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能够拥有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展现的能力。问题是，神怎么样子看基督徒，基督徒也必须照样这样子来看自己。所以约翰雷克终其一生就是用这种属灵的看见，照神所看他的样式，他来服侍主。这个约翰雷克不管是追求属灵的事物或是研究科学，他的态度都很认真，他不眠不休地查考圣经，希望彻底明白圣经的真理，能够切实的在生活上实践。所以这个人呢，无论走路说话做任何事情，处处都流露出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大能。他20岁的时候，有个农夫教导他有关成圣的真理，后来他明白这个成圣的道理之后，他说，我简直无法停止赞美神，因为神深刻启示出耶稣宝血的能力，所以圣灵奇妙地膏抹了约翰雷克的一生。所以他也是这样，先认识耶稣宝血的能力，追求全然成圣，然后圣灵奇妙地膏抹他的一生。他小时候得过风湿症，他去陶威博士的招待所求医治，在那里有个长老替他按手，圣灵的大能就临到他身上，他就完全得医治。还有几个罹患癌症末期的家人也都在陶威博士那里得医治。他的妹妹呢，经过许多的祷告仍然病得很厉害，所以打算带他妹妹去陶威博士那里，但还没有带他去的时候，就接到他妈妈电话说，你妹妹快要死了，赶快回家见他最后一面。雷克一踏入家门，他的妹妹已经不省人事了，妙脉搏也停止跳动。然后雷克就看见他妹妹的小孩躺在婴儿床上，他看到那个小孩，他就说，妹妹绝不能死，我绝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当时神的灵在他里面动工，他对这个疾病跟死亡十分愤怒，痛恨到极点，他就拍了一封电报给陶威博士说，我妹妹已经奄奄一息，但我坚决不让她走，我相信只要你肯祷告，神必定会医治她。陶威博士就给他回电说，你紧紧抓住神，我会为他祷告，他绝对死不了的。哇，看到陶威博士的回信，约翰雷克信心大增，他就奉耶稣的名字奋力地抵挡那个死亡的权势。祷告不到一个小时，他妹妹完全恢复，5天之后还跟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1898年4月28日，雷克的太太珍妮奄奄一息，随时可能去世。雷克非常痛苦，就把圣经拿起来丢向壁炉，可是圣经掉在地板上的时候就摊开了，他去看《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就吸引他的目光，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凡被魔鬼压制这几个字特别进入他的心，他说，啊，我太太是被魔鬼压制，那不是神强加在他身上的，既然神与耶稣同在，当然也与我同在。所以他知道造成他太太生命的主因是魔鬼的攻击，魔鬼想要摧毁他的人生。耶稣的死既然能够拯救我太太脱离罪，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太太的疾病，所以他也能够医治我的太太。所以他相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剥夺他的太太接受耶稣医治的恩典。所以圣灵把一个大胆的信念放在他的里面，他要让神来做最后的裁决，不是魔鬼。所以他就走进卧室，向可见不可见的势力宣告说， 我太太要在9:30完全得医治。然后他就联络陶威博士，跟他说他相信神在特定的时间要彰显奇事，请他也帮忙祷告。好，他就跪在他太太的床前一直向神呼求。他一直在那里呼求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就降在他太太身上，从头到脚渗透他太太的全人全身，然后他太太的瘫痪就不见了，然后那个心跳也恢复正常，咳嗽也立刻的停止，呼吸也顺畅了，那个体温也恢复了。一开始他听见他太太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然后他听到他大声说，赞美神，我完全好了。所以他太太很神奇的得医治的消息就传开了，许多人呢就来请这个约翰雷克代祷。有一天呢，约翰雷克他替一个罹患十英寸长那个坏疽性溃疡的人祷告。回去以后不久，雷克就接到一通电报说，雷克，你离开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你的手印竟然在这个患者的身上留下1/4英寸深的记号，真是不可思议。他祷告那个手印还留在那个身上，人的身上。所以雷克后来他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就是耶稣的闪电。你知道一棵树如果被闪电劈了，一定黑黑的看得出一些迹象，对不对？他说你知道神从天上带下来的大能有几伏特吗？耶稣身上往往有奇妙的闪电。他说耶稣闪电的亮光有医治的能力，当神的能力降下来的时候，人的罪不但消除，疾病也会消失。所以雷克呢，他把这个圣灵的膏抹比喻为电力的输送，电力的输送。他说圣灵的恩膏是可以传递的，神呢借着充满圣灵恩膏的器皿，把那个属灵的电力去传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圣灵的恩膏是何等的宝贵，每一天你在那里灵修，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洁净自己，我们向主情辞迫切地直求，求主降下他圣灵大能的恩膏，求主自己把他那身上那个大能的恩膏传递到我们身上，好叫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信靠他的人，也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服侍主所量给我们的人。今天早上主还要行奇事在我们中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